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现在我们就回到基督教要义的 3.3.8。 那加尔文呢已经开始在讨论悔改的定义。那这里第二段第二个要点呢，他说悔改就是致死罪和灵活过来。那致死罪是什么呢？我想要讲一点，就是加尔文在讲到致死罪的时候呢，他是讲得很具体的，用我们今天在改革中的辩论，比方说信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会感觉他是讲得非常主动的，就是讲到人要做什么。悔改致死罪是什么呢？诗篇34篇14节，要离恶，要离开恶，你们要洗涤， make yourselves clean， 自洁，在我眼前除掉你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释放那些受欺压的等等。以赛亚书一章16-17节，当他们就是先知们叫人从奸恶的路上回转，他们要人完全去掉那充满了奸诈邪恶的肉体，这个就是致死罪。 put off ourselves， 除去那个 depart from our inborn disposition， 除去那个内心固有的就是与生俱来的邪恶的性情。第二段， but since all emotions of the flesh are hostility against God， 因为既然肉体的，这里翻译是气质啊，所有肉体的情感或者是情欲都是与神为仇的，罗马书8章7节。所以服从律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弃绝恶性，英文是The first step toward obeying his law is to deny our own nature。 那这个 nature 这个字呢，我会觉得加尔文是在讲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律，我或者说第一个亚当本性的残余。 The word to designate renewal by the fruits that follow from it。 当我们弃绝或者 deny， 就是否认，就是说 say no， 向罪，向 concupiscence， 向我们第二律说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出更新新生命的果子出来，是什么呢？ Righteousness, judgment and mercy， 公义、判断和怜悯。 It would not be enough duly to discharge such duties unless the mind itself and the heart first put on the inclination to righteousness, judgment and mercy。 光在外表上做出这些义行是不够的，除非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心首先有这种的愿望去追求公义、判断和怜悯。那判断什么意思呢？后面会解释的。在加尔文讲的哥林多后书7章11节的时候，他会讲到自责啊、自诉啊等等。That comes to pass when the Spirit of God so imbues our soul steeped in His holiness with both new thoughts and feelings。 那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才会追求公义啊、判断跟怜悯呢？就是当圣灵完全的渗透我们的心，上帝的灵把他的圣洁灌输到我们心里面，圣灵完全充满我们，那我们的灵魂呢 steeped in his holiness、啊、完全是浸淫在 in his holiness， 浸淫在他的圣洁里面，就好像一个茶包在浸这个水、啊、我们好像个水都充满着圣灵的味道，圣灵的圣洁，圣灵就灌注新的思想、新的情操 that they can be rightly considered new 在我们里面。那所以这些的新的思想、新的情操呢，很正确的应该被称为是新的、新的思想、新的感觉，就是圣洁的感觉、圣洁的思想。 Surely as we are naturally turned away from God unless self-denial proceeds， 是的，我们很自然的会离弃神的，除非舍己走在前头。We shall never approach that which is right， 不舍己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正义的。 Therefore we're very often enjoined to put off the old man and to renounce the world in the flesh， 所以圣经常常吩咐我们要除去，就是脱下旧人 renounce 弃绝世界和血气 of the 肉体 to bid our evil desires farewell， 要向我们邪恶的情感和情欲，就是那个第二律啊，我们要向他说再见，不是再见了，不再见了farewell， 不要再见他了，弃绝他。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our mind， 我们的思想要成为新的。The very word mortification warns us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orget our previous nature. 致死这个字就警告我们要忘记我们以前的性情，以前的人性是多么的困难。For from mortification we infer, 致死这个字呢的含义就是说 we are not conformed to the fear of God and do not learn the rudiments of piety unless we are violently slain by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and brought to naught.我们假如要效法敬畏神，学习最基本的爱主敬虔的东西的话，我们必须先被圣灵的宝剑圣经啊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无有，就是说致死罪吗？致死我里面的那个罪。 As if God had declared that for us to be reckoned among his children, our common nature must die， 就好像神宣告我们若要真的做他的儿女的话，我们共有人类共有那个人性，就是罪性呢，必须要死掉。74 3.3.9 这里呢Wendell 引用一段话啊，加尔文说 Wendell 说这个 double aspect of regeneration 重生，记得吗？重生就是成圣的意思，成圣有这两方面，就是致死罪跟活过来呢，必须是要借着信徒参与基督的死，参与他的复活，就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 partake in his death， participate in his resurrection。 下面是加尔文的 3.3.9， 他说这里两个要点，一个就是说致死和活过来只能够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只有三点。第二点呢，就是悔改就是重生，第三重生的时候上帝的形象就被恢复了，这里有三个要点啊，我们来读一读。Both things， 两者，这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致死和活过来呢，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有份。 For if we truly partake in his death， 假如我们真的参与他的死的话，我们的旧人就被他的权柄与他的能力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身就灭绝了，罗马书6:6。 And that the corruption of original nature may no longer thrive，所以本来那个人性的败坏就不能够再发挥作用。 If we share in his resurrection， 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参与他的复活，我们与他同复活的时候呢， through it we are raised up into newness of life， 我们就被复活进到新的生命， to correspond with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就效法他的义。那这里很重要的啊，公义这个词啊，让我解释一下。往往在卫斯理之后，凯西科林恩啊等等福音派的讲到追求圣洁呢，就不喜欢把圣洁和公义连在一起讲的。公义是什么？顺从律法，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那我们喜欢用其他的名词的，生命的改变呢，上一代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不抽烟不醉酒等等，那是消极的。圣洁的生活今天呢又有了这些静默啊、默观啊，那些天主教来的灵修神学，总之呢很多派别的属灵神学都没有把圣洁和特别是公义没有强调，不强调圣洁，强调圣洁的又很少把圣洁看是义，就是活出义行。那这个义一定要从神的律法来定义的 righteousness of God。 Therefore in a word I interpret repentance as regeneration。 所以加尔文说，简单的说，我解释悔改就是成圣呢，就是重生。Whose soul end， 这个重生的目标就是在我们里面恢复神的形象，记得吗？神的形象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都充满着真理、公义和圣洁。因为呢，这个神的形象呢 ，had been disfigured and all but obliterated through Adam's transgression。这个神的形象呢，都已经毁容了。都差不多灭绝了，就是都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保罗说，我们好像敞着脸仰视看到主的荣耀，这样子说我们就被改变，就变成他的样式，从荣耀到荣耀， 都是因为主的灵的缘故。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另外一段，你们要在你们的心思、你们的灵里面要更新，要成为新的人，穿上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是神以公义、圣洁、真理而创造的，就是神的新造的，穿上新的人。还有除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还有哥林西书三章十节。所以加尔文在这里所讲的新人，除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在讲我们具体的思想、生活、活动、行为。下面一段， Accordingly, we are restored by this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benefit of Christ into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所以当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恢复进入到神的义。那一方面没有错，加尔文已经讲过了，在信心那边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那称义呢后面还要再讲的，在我们的讲义的 B 的部分还有的。这里他不是在讲那个被称为义、被算为义，这里讲的是生活上的义。从生时我们恢复了神的义， From which we had fallen through Adam， 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呢，都从这个本来的义堕落了。 It pleases the Lord fully to restore whomever he adopts into the inheritance of life。 神的美意就是他所收养的儿女都要赐给他们永生的的产业。 And one day or in one year， 他说不论是一天一年，持续的慢慢的，神让我们进步，神会涂抹掉选民里面的肉体的败坏，洁净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分别为圣，到他面前成为圣殿，使我们一切的思想都成为新的，成为真正的纯洁的 true purity，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悔改 practice repentance， 记得吗？悔改就是成圣的意思，叫我们能够实践成圣，一生的来实践，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征战呢要到死亡才结束的。有一个人 Stafilus， 加尔文说这个人呢、说加尔文呢把今生的状况和天上的荣耀搞乱了。加尔文说不是的，就是说他知道今生有义呢不等于说今生不需要进步。他说 Not to deny a place for growth， 是我们需要长进，我们需要不断的进步的。但是加尔文说 The closer any man comes to the likeness of God, the more the image of God shines in him， 是要进步，但是那个进步呢是真的，真的像神。当一个人越靠近神的样式的时候，神的形象就是他里面发光照耀出来的。 In order that believers may reach this goal， 好叫信徒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神就指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赛跑，都要跑悔改，就是成圣之路，而且我们是要一生去跑这个路的。神不断的洁净我们，分别我们为圣，不断的涂抹我们的败坏，我们呢就要跑，就要征战，每天的征战。好，下面呢有一小段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的六十七页，那一小段啊。Wendell 是这样说的，他说成圣有两方面是不可分开的，都跟悔改有关，就是致死旧人和进入新的生命中，而这两者都直接从基督联合而来，这些我们都讲过了。目标就是重生，最后的目标。我读这一段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重生或者成圣的目标，就是要我们恢复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圣洁、公义和真理。一方面，我们已经被再创造了，我们已经被恢复了，神的形象里面已经被恢复了。但是呢，我们整个成圣的目标也是恢复神的形象，这两个真理都是对的。我已经是新人了，神的形象已经被恢复了，我已经是智慧、圣洁、公义的人。但是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要我们达到这个完全效法、完全像他的智慧、圣洁、公义，两者都对。三点，三点十，我们讲过，我们是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我们从罪的罪孽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还没有从罪具体的内住或者同在释放出来的。三点，三点十， The children of God are freed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神的儿女呢透过重生是从罪的捆绑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也就是说 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还是在那里缠绕我们的。But there still remains in them a continuing occasion for struggle, whereby they may be exercised. 所以呢，在我们里面呢，还有一个长河，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挣扎，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挣扎。Not only be exercised, 不但是我们要努力 ，but also exercise 就努力啊。But also better learn their own weakness, 而且呢不断地体会到我们的软弱。他说这些呢比较正确的神学家都同意的。同意什么呢？ There remains in the regenerate man a smothering cinder of evil. 他说在重生人心里面，中文呢就翻得很普通啊，仍然有罪恶的根源。他说在一个重生的人里面呢，好像还有一个热锅，有烟出来的沸腾的热锅，就是邪恶。 From which desires continue to leap forth, 从这个锅里面呢，我们的欲望不断的跳出来，来诱惑我们，催逼我们去犯罪。 They also admit that the saints are yet so bound by that disease of concupiscence. 他说圣徒们呢仍然被这个欲望，或者是 concupiscence 私欲捆绑，好叫呢 they cannot withstand being at times tickled. 他们呢不能够拒绝，有时候呢被这个欲望所诱惑 and incited 发动去犯淫念或者贪心或者是野心或者其他的邪恶。这个是他是在讲奥古斯丁的。好，下面第二段。但是奥古斯丁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说是什么不一样呢？奥古斯丁认为 believers are so bound by inordinate desires they're unable not to desire inordinately. 奥古斯丁说我们里面那个私欲呢那么的捆绑我们，我们不能够没有这个不正当 的欲望的。Yet he dare not call this disease sin. 但是奥古斯丁又不愿意称这个欲望这个私欲叫做罪。Content to designate it with the term weakness. 奥古斯丁叫它做软弱就够了。He teaches that it becomes sin,only when either act or consent follows conceiving or apprehension of it. 他说当我们要就是采取行动或者同意我们所看见的里面那个私欲，这样子才算是犯罪。That is when the will yields to the first strong inclination.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意志呢投降在那个首先的起初的这里面第一个那个愿望。加尔文说我们呢 deem it sin when man is tickled by any desire at all against the law of God. 他说我们被里面的邪恶，就是违反神的律法的邪恶被挑动的时候已经算犯罪了。好，我们称罪是 that very depravity which begets in us desires of this sort. 我们称这个败坏，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败坏，就是会生出这种欲望那个败坏，我们称它做罪。We currently teach, 所以我们教导呢 ,in the saints, until they are divested of mortal bodies, there's always sin. 所以在圣徒的生命里，就是除非我们死了，从这个不朽的身体释放了，不然呢总是有罪的，罪总是同在的。For in their flesh, there resides that depravity of inordinate desiring. 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有这种不正当的愿望的败坏，这个我特别翻败坏，虽然他用 depravity, 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完全堕落那个败坏，那个已经没有了，已经更新了。Which contends against righteousness. 就这个里面这个败坏呢是跟公义跟善行呢打仗的。不过呢下面一段他说，加尔文说，不过奥古斯丁也不是完全不称这个做罪的。比方说奥古斯丁说，Paul calls by the name sin the source from which all sins rise up into carnal desire. 就是有某一处呢，奥古斯丁说，保罗也称这个肉体的愿望的来源，那个根源呢，也称它做罪的。所以奥古斯丁也不是没有一次说那个 concupiscence 那个私欲叫做罪。By these words he admits that. 所以奥古斯丁也承认 ,insofar as believers are subject to the inordinate desires of the flesh, they are guilty of sin.所以当信徒降服在肉体的不正当的情欲之下呢，他们就是有了犯罪的嫌疑，他们就是犯了罪，他们是有罪的，就是 guilty, 他们就有罪孽了。那这里这个讨论呢是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里面那个 concupiscence 那个私欲，然后呢挑动 然后我们降服，我们犯罪。加尔文会说，从挑动开始就算是犯罪了。那个私欲本身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但是我们被挑动，然后投降，然后犯罪。他说这三步都是罪。阿古斯丁说，第一步不是，你投降了就是了，投降就做出来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